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5月1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苏黑娜，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与美国签署范围广泛的经济矿产协议，美国参议院否决了一项旨在阻止特朗普全球关税的议案。特朗普和孙正义在白宫一同登台，宣扬特朗普吸引投资的功绩。法新社说，中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团队敦促中国政府进行谈判。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在特朗普掌权百日之后继续焦虑。欧盟16国要求突破债务上限以发展军事。欧洲监管机构称，中国 C919 飞机需3到6年才能获得欧洲的批准。印巴第七天沿克什米尔控制线交火，巴控区上千所古兰经学校放假10天。韩国检方以滥用职权罪补充起诉前总统尹锡悦。韩国最高法宣布，反对党领袖李在明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将再次接受审判。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左翼工会和极右翼团体将分别举行游行和集会。美国和乌克兰周三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广泛的经济协议，设立了一个投资基金，以帮助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并让美国得到乌克兰的自然资源。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尤利亚·斯维里登科前往华盛顿签署了这个协议。他周三说，与美国共同创建的基金将为我国吸引全球的投资。他在脸书上表示，与华盛顿签署的协议将为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项目提供资金。他还说，乌克兰将保留对这些资源包括地下土层的完全所有权和控制权，并说将由乌克兰国家决定在哪里开采和开采什么。美国财政部称，该协议认可了美国人民自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以来为保卫乌克兰所提供的大量财政和物质援助。法新社说，自特朗普重新掌权以来，华盛顿很少使用上述表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强调说，特朗普总统希望双方现在就坐到谈判桌前，表明美国在乌克兰有经济利益。他接着说，这是向俄罗斯领导人发出的信号，也是向美国人民发出的信号，即我们有机会参与其中，为提供给乌克兰的资金和武器得到补偿。美国参院以微弱多数否决了一项旨在阻止特朗普全球关税的议案，请听艾米介绍。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周三4月30号以微弱优势否决了民主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旨在终止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向全球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国家紧急状态。而就在当天投票前几小时，美国商务部就表示，美国经济在今年头3个月萎缩了 0.3%， 这是3年来首次下滑。美联社报道指出，在美国两党议员都对他的贸易议程仍然持怀疑态度的背景下，周三的投票结果让总统略胜一筹。在参议院，目前共和党拥有53席，比民主党47席的多数优势。周三有3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界限支持了这项决议，以49票赞成对49票反对未获通过。报道称，周三有2名潜在的支持者缺席，很可能此案在稍后的投票中获得通过。但是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图恩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举动，要求进行第二次投票，也就是通过搁置重新审议来否决这项决议。副总统万斯紧急赶到国会大厦，最后以50-49票通过，确保他们永久驳回了这项决议。这项决议的目的是要终止特朗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也是美国总统对贸易伙伴征收10%的关税，并对包括欧盟在内的57个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的基础。
特朗普和孙正义在白宫一同登台，宣扬特朗普吸引投资的功绩。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于当地时间4月30日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介绍特朗普执政下企业投资成果会议。他强调，他已经宣布的在人工智能领域对美国的5000亿美元的投资是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史上最大规模。特朗普总统邀请了孙正义等企业负责人，宣扬这些投资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成就。半导体巨头英伟达的 CEO、 来自北美的丰田汽车社长小川哲男等出席了会议。特朗普总统表示，聚集在这里的企业已经宣布了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的新投资，所有的新投资、新工厂以及所带来的就业都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证明，也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体现。特朗普总统召集了20多位企业高管，宣称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巨额投资进入美国。孙正义表示，我原本承诺初始投资为1000亿美元，但特朗普总统说，正义再帮帮忙吧，所以我把投资金额提高到了2000亿美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周四表示，与唐纳德·特朗普的断言相反，急于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的是华盛顿而不是北京，并说美国政府已多次主动进行双边接触。中国央视的社交网玉渊谈天引述消息人士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主动与中国接触，希望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该消息人士称，就谈判而言，美国无疑是最着急的一方。特朗普政府目前面临多重压力，经济压力，还有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法新社说，美国总统曾多次暗示中国曾与美国接触，希望就关税问题进行会谈。北京当局坚决否认这个说法。玉渊谈天强调说，在美国没有采取具体行动的情况下，中国没有理由与美方进行讨论。数周以来，中美两国陷入由特朗普引发的贸易战，特朗普对大部分中国产品征收145%的关税，中国则对美国产品征收125%的关税予以报复。中国经常表示愿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但基础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关税威胁。特朗普周三再次表示，北京和华盛顿有可能达成协议。他在美国电视台 News Nation 上说，但这必须按照我们的条件进行，而且必须公平。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在特朗普掌权百日之后继续焦虑，请听尼古拉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务网报道，在非洲，美国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掌权100天以来，对印度洋中的非洲大岛马达加斯加而言并不悠闲自在。华盛顿于本月初宣布对马达加斯加出口产品征收 47% 的关税，这是继莱索托 50% 关税之后，美国计划对非洲国家征收的第二高税率。虽然这一关税目前已被暂停，但在马达加斯加，人们希望看到这一关税被下调，而纺织工业和香草行业则正在准备应对其所忧虑的冲击。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在今天2025年5月1号星期四发自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纳纳利佛的报道中，采访了该国的工业和商业部长。马达加斯加的这名部长说，对找到互利抱有希望。就纺织工业，在2023年 40% 的出口是到美国，如果维持现状，至少威胁到5万个工作岗位。这样的场景让人担忧在城区内的就业危机。除了对行业的直接冲击之外，新兴经济体的一名专家发出警告，让人担心产生连锁反应，出口减少将导致马达加斯加货币的贬值，并且还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同一报道指出，马达加斯加打算利用其矿业作为施压的杠杆，以寻求美国至少部分重新考虑其征税的决定。
欧盟16个国家要求突破预算债务的上限，以增加军费开支。请听倪楠的介绍。
在欧洲地缘安全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欧盟16个成员国集体要求欧盟委员会豁免财政稳定规则，以便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此举意在加强欧盟的防务能力，应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以及美国可能减少在欧洲驻军所导致的局势变化。这一豁免机制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欧盟委员会于今年3月发布的防务白皮书，文件中建议欧盟成员国在未来4年内可将最多 1.5% 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军事开支，而不受赤字或债务控制规则的限制。目前欧盟内已经有12个国家正式提交了豁免申请，另外4国表示将尽快跟进。已经提交申请的国家包括德国、丹麦、芬兰、波兰等，这些国家希望通过激活豁免条款，在2030年之前动员最高达6500亿欧元的军事投入。目前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盟主要大国尚没有明确表示是否加入，但这些国家已经承诺增加各自的国防预算。欧委会经济事务委员东布罗夫斯基强调，豁免机制继续对更多的国家开放。法新社指出，过去3年欧盟27国的军费总额增长超过 31%， 预计2024年达到3260亿欧元。但是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说，当前的投入仍远不能满足防务的现实需求，必须持续加码。
欧洲航空监管机构执行董事周一告诉一家法国月刊，该机构需要3到6年来认证中国商飞的 C919 单通道商用喷气飞机。中国商飞曾表示，其目标是在今年获得欧盟航空安全局的认证，以帮助该飞机开始在国际上销售。目前 C919 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飞行。欧洲航空安全局执行董事佛洛里安·吉利尔梅在周一发表的采访中对《L'Usine Nouvelle》月刊说，正如我们正式通知他们的那样， C919 无法在2025年获得认证，我们应该在3到6年内对 C919 进行认证。印度和巴基斯坦连续第7天沿着克什米尔控制线交火，巴控区的上千所古兰经学校放假10天以避危险。请听瑞迪介绍。
昨夜今晨，印巴两国再次在双方有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沿双方实际控制线交火。虽然目前并没有重大人员伤亡报告，但这已经是两国沿线驻防连续第7天发生夜间交火。地处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城市穆扎法拉巴德政府的宗教事务负责人5月1日宣布，为因应当地不断升级的紧张情势以及可能爆发的冲突，当地1100所古兰经学校自今日起停课放假10天。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有6000多所小学，其中上千所都地处印巴两国实际控制线附近。法新社5月1日发自穆扎法拉巴德城的报道指出，当地学校几天前就已经开始组织学生进行紧急救援和撤离演习。印巴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国家近日紧张关系骤起，源于4月22日在印属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一起袭击事件。袭击事件造成26名游客丧生。印度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政府总理莫迪认定是巴基斯坦所为，但巴基斯坦方面矢口否认，并呼吁就袭击事件展开中立调查。巴基斯坦方面则认定印方的军事行动已经箭在弦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分别与印巴两国领导人通话，呼吁他们为紧张局势降温。
韩联社引述韩国检察厅5月1日消息，检方当天以涉嫌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对前总统尹锡悦提起公诉。据法新社说，韩国检察官说，继1月份提出叛乱指控后，对滥用权力的进一步调查导致了这一额外的指控。检察官没有要求拘留这位4月初被废黜的前国家元首。与此同时，韩国最高法宣布反对党领袖李在明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将再次接受审判。法新社说，韩国最高法周四推翻了反对党领袖李在明在选举违规案中的无罪判决，并下令重审，这意味着他可能不能参加6月3号的总统大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艾米的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第100天之际，美国和乌克兰4月30号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范围广泛的伙伴关系协议，建立投资基金来重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同时也让美国人获得了乌克兰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几周以来受到全球关注的该协议草案也是基辅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所在，而华盛顿的支持对乌克兰自然是至关重要的。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经过数周的拉锯战，包括两个月前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发生的那场激烈争吵之后，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协议。该文件签署之后仍然需要得到乌克兰议会的批准，但是前往华盛顿签署该文件的乌克兰经济部长周三表示，与美国共同创建的基金将为乌克兰吸引全球投资。他也强调，这个协议将为矿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项目提供资金，但是乌克兰确保对这些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控制权。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周四也表示，与美国签署的矿产协议标志着乌克兰与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旨在加强乌克兰的经济和安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在一份视频讲话中表示，他很高兴地宣布与乌克兰签署了历史性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他指出，为了表彰美国人民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财政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一个经济伙伴关系将两国定位为合作和共同投资，来确保我们的资产、人才和能力能够加速乌克兰的经济重现。据相关报道，最新的协议草案对过去版本中乌克兰反对的几个关键点都进行了调整，比如基辅曾对另一个版本中的措辞表示关切，担心可能会因为向美国投资者提供优惠而违反欧盟法律，因为乌克兰目前迫切希望加入欧盟，而且需要保证其法律与欧盟相一致。协议文本中就包括一项条款，保证乌克兰免受任何可能妨碍其加入欧盟目标的具有约束力协议所限制。文本同时也允许未来在诚意协商的前提下，如果乌克兰在法律上有必要的话，可对协议部分内容进行重新修订。此外，这项草案也删除了先前要求乌克兰偿还美国过去军援的措辞。法新社报道称，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在国营电视台上就表示，这项协议良好平等互利。他强调，乌克兰不会被要求偿还自从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美国提供的武器以及其他援助所产生的任何债务。他说，基金的利润将被全部重新投资于乌克兰。美国官员则表示，与乌克兰签署的协议将对乌克兰的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进行联合投资，而此举将满足白宫一项关键要求，并且为基辅提供其渴望已久的美国支持。实际上，乌克兰矿产资源确切的数据尚不清楚，而根据不同的估计，可能占全世界矿产资源的 5%， 但是并非所有的矿产资源都已经开采或者容易开采，其他资源则位于被占领的土地上。根据2024年世界矿业数据，乌克兰在包括煤炭在内的各类矿产生产国中排名第40位。乌克兰尤其拥有三种战略矿产，锰矿是世界第八大生产国，钛矿位居全世界第11位，石墨的产量也居全世界第14位。法国地质和矿业研究局认为，乌克兰拥有世界上估计资源量的 20%， 尤其是欧洲锂矿开采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报道称，尽管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关注，但是乌克兰稀土的储量并不特别突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就是美国对乌克兰安全的保障。在媒体看到的最新版本中，美国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具体的安全保证，但是指出基辅与华盛顿同意该项协议确认了两国之间的长期战略联盟，以及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繁荣、重建和融入全球经济框架的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美国致力于协助终结这场残酷而且毫无意义的战争。这项协议向俄罗斯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也就是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以自由、主权和繁荣的乌克兰为核心的长期和平进程。根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先前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不让乌克兰如愿加入北约组织，但是他本周三表示，美国在当地的存在感将对乌克兰有益。报道称，对基辅而言，仅这段表述就是一大胜利。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乌关系变得紧张，而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美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也要在未来的任何和平协议中寻求更加切实的安全保障。但是在该协议达成后的第二天，就传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重镇奥德萨发动了攻击，造成2死5伤，而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也袭击了该国南部赫尔松地区由俄罗斯控制的奥莱市集镇，至少造成7人死亡、20多人受伤的消息。美国和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可能会改变战争的进程，但是周四的致命攻击都显示和平之路或许依然漫长。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1号星期四。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5月1号，法国主要日报电子版聚焦在劳动节相关议题，例如解放报侧重五一大游行及工会动员，强调工人权益和社会公正，报道各地工人和工会组织的集会活动，指出五一当天有超过250项活动，尤其在敦刻尔克面临裁员计划威胁的阿塞洛米塔尔公司员工也将举行抗议活动。费加罗报关注劳动节期间是否应该允许更多行业营业，围绕面包店、花店等是否可以在五一开门营业引发社会和政界争论。一些参议员提出放宽劳动节工作限制的法案，政府也对此表示支持。与中国相关的消息，费加罗报说，周三中国认为其与欧盟的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宝贵的稳定性。此时北京正在中美贸易战中寻求盟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在当前背景下，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系，中国和欧盟将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宝贵的稳定性和各大的可预见性。北京和布鲁塞尔正面临着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风暴，这已经使全球市场陷入不稳定状态。报道指出，中国产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主要的针对对象。另一方面，欧盟计划在面对变得不可预测的美国盟友时，使其贸易伙伴多样化。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抓住机会，邀请欧盟和中国联合力量抵制胁迫。欧盟和中国还计划在7月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峰会，纪念双方关系50周年。然而，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的分歧点仍然很多。欧盟已对中国产品发起多项反补贴调查，特别是电动汽车，指责北京进行不公平竞争。布鲁塞尔还因严重侵犯人权，对新疆穆斯林的行为，对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北京随后以制裁欧洲议员、研究人员和欧洲机构作为回应。报道还提到，政客新闻网当天援引欧洲议会一位官员的话报道，中国正考虑取消这些制裁。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证实这一消息，但表示与欧盟的关系显示出向好的势头，热烈鼓励欧洲议会成员更频繁地访问中国。周三，中国已决定解除自2021年起对5名欧洲议会议员所实施的制裁。欧洲议会称，北京此举标识着重启双方议会层面的对话迈出重要的一步。 此外，十字架报驻曼谷记者发来报道说，随着缅甸局势动荡，中国对该国的影响力正显著上升。尽管北京官方支持缅甸军政府，因为不愿意看到该政权倒台，但与此同时，中国也维持与少部分民族武装组织的联系，尤其是接近中缅边境的势力，从中施加影响。缅甸军方近日重新夺回距离中国边境仅110公里的战略城市腊戌，北京则高调派代表监督军方与当地反抗武装的停火进程。据分析人士指出，若无中国干预，缅甸军队难以单独实现此次的军事成果。腊戌自2024年8月起被民族民主同盟军所控制，该武装与其他抵抗势力联合掌握了此商业与军事要地，也是2021年政变以来首次有重要的军区落入反抗方的手中。但专家也指出，这些民族武装的战斗力部分源于中国提供的武器与物资，包括迫击炮、无人机以及制造炸药的化学原料。报道指出，中国历来善于两边下注，在军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维持影响力。目前，缅甸军政府实际掌控的领土不到四分之一，但中国并未放弃对其支持，推动其举行形式上的选举，以寻求合法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私人安保公司被部署到缅甸，保护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战略设施，特别是连接皎漂港与云南的能源走廊。报道最后强调出，北京意在通过缅甸建立通往印度洋的通道，以便在台海或南海冲突发生时确保其在印度洋的地缘战略地位。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我们每周四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由艾娃编播。
各位听友好，千年挑战计划是美国国会在2004年设立的对外援助机构，目的是向那些落后的、不够发达但被评估认为具有良好经济政策与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利用援助资金让受助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并摆脱贫困。但在成立21年，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了170亿美元后，在特朗普政府的命令下，这一机构最终落下帷幕。非洲国家是美国这一援助项目的主要受惠者，获得援助资金流的三分之二，用于修建道路、电力和灌溉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华盛顿的突然撤资断流，给非洲留下了很多未完成的项目，大幅削弱了当地的经济。在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的库西马大型立交桥的工地上，工人们仍在忙碌的施工。这个工程是千年挑战资助科特迪瓦的项目之一，主要针对港口大道的修复。美国资助这个西非国家的资金总额为 5.37 亿美元。美国机构负责这一项目的主管表示，立交桥的项目是经过多年筹备的，但正是因为有了美国的资助才使其成为可能。它是科特迪瓦经济的一条重要通道，因为所有进出口产品都要经过这条要道。此外，这里还聚集了许多产业，比如水泥、咖啡和可可。修复这样一条大道将对所有这些产业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在马拉维，3.5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不翼而飞。这笔资金本应用于在该国各地修建公路。马拉维的交通部长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由于美国政策突然改变，这一项目已被推迟。这使得国际上公共支出合理化的新理论再次来袭。 尼日尔经济学家卢谢认为，美国千年援助计划结束的后果影响超出非洲大陆。他说，风险在于这将加剧这些地区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混乱局面，而乱局最终又会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非法移民或是一系列媒介波及发达国家。美国当局最好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设法恢复这项援助。结局和千年挑战计划如出一辙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资金实力强大，每年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160亿美元援助的美国机构也被特朗普政府解散了，而法国和英国也削减了发展援助，虽然幅度较小，但这意味着非洲国家将面临大量的资金短缺。经济学家卢谢指出，在非洲，怨恨的情绪确实存在，国际组织也雇佣当地的劳动力，这其中既有直接就业，也有间接就业。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有一些熟人现在正在准备回国，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疑问，前景越来越暗淡。对这些非洲国家来说，为了自身的发展，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向中国寻求更多的融资。但北京采取的资金援助模式是不同的，重点是配套投资，这导致非洲国家债台高筑，与千年挑战项目的无偿赠款相差甚远。此外，由于美国宣布大幅削减援助，在非洲的人道主义行动也深受影响。在南苏丹，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就报告称，由于美国援助的减少，导致许多医疗中心关闭，感染霍乱的儿童死在了前往距离太远的诊所的路上。仅被特朗普解散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就以他每年428亿美元的预算支撑了全球 42% 的人道援助。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FIFA 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1号星期四，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2024年12月25日，巴西劳工与就业部通报称，发现该国的一处比亚迪在建工厂存在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奴工问题。163名中国工人被承包商金匠集团不正规的招聘后送往巴西，他们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巴西劳工法的规定，工人的劳动条件非常恶劣，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工人们的整个住所条件令人震惊，极度违反人类尊严。另外，巴西劳动部门还怀疑其中存在强迫劳动，因为这些工人的护照被没收，工资还被雇主扣留了 60%。 巴西劳工部门的上述声明引发中国网络热议，尤其是有关奴工的说法引发网民的震惊。比亚迪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在微博上批评此一事件是境外势力抹黑中国，更有网络评论员在 YouTube 上面评论说，发现最先报道比亚迪巴西工厂丑闻的媒体是一些有美国资本的媒体。不过，比亚迪公关部门以及中文自媒体的时事评论员似乎忽视了一个事实，此一丑闻最早是由巴西劳工部门在进行调查核实之后公布的，与西方媒体或者资本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而且根据法广巴西组记者的介绍，在巴西虽然也有私营媒体，但是却并不存在受到美国资本或者别的国家的资本所控制的媒体。巴西劳工部门之所以对劳工工作条件如此重视，这是由于巴西的历史，巴西历史上长期存在过奴工，巴西历届政府以及巴西公民社会因此对此都十分警惕。劳工部专门开设了一个奴工举报箱，对具名或者不具名的举报信都会认真对待，并且展开相关的调查。巴西拥有势力强大的公民社会，巴西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工会组织都会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而比亚迪事件最早是由于工地上的工伤事故频频发 生，才引发了当地工会以及劳工部门的关注，这才导致了巴西劳工监察部门最终亲自出面，将中国工人从非人的居住环境中解救出来，将他们送往旅店居住。比亚迪虽然对内谴责此举是境外势力试图抹黑中国，但是在巴西，比亚迪公司却立即表示承担中国工人的旅店居住费用，并且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比亚迪修建工厂的承包工商金匠公司，声称已经同该公司切断了一切关联。巴西劳工部门以及路透社还专门对金匠公司本身以及该公司与比亚迪之间的关联展开了调查。调查显示，金匠公司与比亚迪同样是注册在深圳的公司，金匠公司还为比亚迪承包修建了国内国外多个工厂的修建项目。金匠公司多次因劳工安全问题受到中国司法部门的判决。令人费解的是，比亚迪为何一定要与这家臭名昭著的企业合作？有中国网民披露说，比亚迪总裁的家属曾经就职于金匠公司，此一消息法广无法核实。评论认为，金匠公司实际上应该是比亚迪的子公司，这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在海外运营的中国企业的惯用模式。十多年前，比亚迪的总裁王传福曾经向全世界宣布，比亚迪汽车2015年要成为中国第一，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从去年比亚迪在全球的汽车总销售量来看，可以说王传福是兑现了他的承诺。不过，成为世界第一的条件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中国劳工市场向来以996工作文化而著名，这种现象在科技行业尤为普遍。微信上署名王四五的文章评论说，友邦人士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就像以前中国的外贸公司跟外国人合作，外商要求改善中国人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否则不给订单，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这不是有病吗？关你们什么事？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互相惊诧。该文迅速被删除。微信公众号获职新传作者同样也发表文章指出，工资迟发、代管护照，这不是常态吗？至于什么水质啊、饮食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如果按照巴西这个标准，那中国国内企业没有多少能够达标的。确实，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压倒性的价格优势占领市场，比亚迪的电动汽车更是顺应了能源转型的潮流而独占鳌头。然而，尊重劳动法，给予劳动者以起码的尊严，这是企业所必须承担的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尤其是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因为离开了气候正义，离开了对受害者的关注，气候行动、能源转型等所有这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从比亚迪巴西丑闻看成为世界第一的代价。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于丽和阿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5月1号星期四。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夏蓉编播的中华世界。
大家好，我是夏蓉。2023年4月28日在 Netflix 首播的《人选之人造浪者》是台湾首部以政治题材的影集，聚焦总统大选幕僚团队的日常与政治攻防，首周即冲进当时台湾 Netflix 的前三名，并在社群媒体引发热烈讨论。剧情围绕在主角李建良这位年轻的政治幕僚，他担任一位民意代表的选举顾问，随着故事的发展，李建良被卷入了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他必须在道德与现实、理想与妥协之间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随着剧情的推进，李建良发现了台湾政治中的暗流与阴谋，政治人物不仅要面对选民的选择，还需要应对各种媒体与公关操作，从而构筑出自己的政治舞台。剧中的造浪者 指的并非仅是单纯的选举操控者，还是那些能够塑造民意、制造话题、操控舆论的人物。剧情不仅涉及选举策略，也深入探讨了台湾选举中的各种操作手段，如媒体战、形象塑造、公共关系以及背后的政治算计。人选之人造浪者在台湾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最具冲击力的部分是该剧对媒体的深刻探讨。在台湾，媒体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政治人物往往依赖媒体塑造自己的形象或进行攻击对手的操作。剧中描述的媒体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对当前台湾媒体操作与政治交织现象的一种隐喻。该剧让观众反思，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媒体已经不仅仅是报道事实，而成为了操控民意的工具。尽管剧情聚焦在台湾的政治，但它也反映了台湾政治的多元性与现实挑战。在台湾，政党间的角力不仅是思想的对抗，还涉及到利益的分配、权力的争夺，以及每次选举背后的阴谋与策略。在本次中华世界中，我们邀请到在法国研究电影与政治的关联的台湾青年学者林奇宏，从《人选之人》这部影集来看台湾当下的政治选举文化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大罢免运动。2025年回头来看2023年播出的这个人选之人，你觉得就是台湾的选举特殊文化造就了这样的一部影集，还是说这部影集相对的来说，它对台湾的政治在选举的时候可以从当中也拿到一些什么新的启发，或者是说台湾的就是选举文化越来越戏剧化？
这么说好了，其实我意识到台湾选举文化开始改变的时候是2013、2014的那个时候，就是当你看到黄国昌然后柯文哲他们开始利用新媒体在说自己的故事，而不是传统的比方说上电视台去辩论一些政见的时候，他们选择就是社群媒体作为沟通的管道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政治文化就开始转变了。但是没有人会预料到说会走到这么的极端，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说会开始，就是他们常常用网红化来侮辱说哪个官员不做事只会拍影片之类的，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说为了选票他们不得不妥协，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前提。然后人选之人他其实有抓到这些变化，因为编剧跟导演他们已经做了非常长久的田野调查，他们有抓到这些变化，然后把这些变化写在他们的剧本中。很好玩的是这些变化可能如果说敏锐性比较不那么高的政治人物，他看完了这个影集之后他也会有所感受，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把，这是我自己的猜测，我不知道说这样这么正确，但是他们可能也开始，也还没有跟上脚步的，他也会可以从影集里面学到几招，然后再用到他们现实生活中。
那你对台湾政治人物网红化或者是网红人物政治化你觉得呢？
这么说好了，我一直认为说不管是哪一个平台，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沟通的管道。那其实有很多讨论都在说政治人物网红化之后他们这个不利于一些观点的深耕，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网红他们走相反的方式，可能他们放弃了比较快速的那种短影音文化，选择去做30-40分钟甚至有时候很长去好好的讲一个故事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都有它的两面性的，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纯然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平台，那平台也是一个工具，那就取决于我们怎么去用它，我们怎么去看它，我们怎么去理解它。那我觉得可能在比起任何时候，虽然说这样讲好像有点笼统，但是媒体试读这个变得非常无敌重要。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办法说哦，你一定要怎么做，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培养，包含到我今天到现在我也不能100%说我一定永远都会站在有利或者是正确的那一方，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误判了或是误信了， 在今天的媒体状况之下，我觉得我最在意的是说我们要去倾听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变得非常困难。这个困难不仅是看到对方的声音，还有说去努力的听完他的论述。该怎么说，当我们情绪处在非常激动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判断都会失真。
刚刚提到就是说政治人物网红化，或者是网红人物也去蹭这些政治潮流政治事件啊，其实都是为了先博取声量。因为你有了声量之后的话，你就有一定的舆论的影响力。最明显的现在看国际政治人物的话呢，做的最厉害的也最好玩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吧。台湾大罢免运动哈，现在就是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联署，你自己对这一次台湾大罢免这个运动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他最后会怎么走向，但是结合人选之人物，一开始对我感兴趣的是年初他们开始在各种团体开始在酝酿大罢免的时候的网络动员状况。因为有很多的粉丝专业或者是社群媒体尝试复制MeToo 串联的过程，然后制作了很多迷因。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我们农历新年的期间，有粉丝专业开始就是以《后宫甄嬛传》的各个情节，只要出现罢之或是罢了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就把它截图下来，然后附上各种的罢免资讯，然后希望大家基于对《后宫甄嬛传》的喜爱可以关注，对就是对大罢免这个活动可以更积极更加关心说现在发展到哪里。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后续的，也不能说后续，我其实并没有找到说它具体的成效在哪边，因为有很多数据以使用者的角度上我是看不到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拼凑出说它实际的成效到底在哪里。但是这是我一开始有注意到，因为毕竟在准备，刚好是在准备这个准备人选之人相关的分析，所以我那时候最注意到的是网络动员的状况。
你刚刚提到网络动员，自己觉得是绿营的动员比较成功，还是蓝营的叙述观点比较更有说服力呢？
可能有一点时间上的，应该说不是一直都是绿营都是成功的，因为以比方说以铺马一派为主的，他们会写很长的论述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罢免。但是对于很多的网民来说，这些太过冗长。我不是否定说这些叙事太冗长没有存在的必要，它有它存在的必要跟重要性在，但是根据网民的惰性上来说，他们不见得有这个耐心去把它全部看完。因为我自己是重度网络使用者，所以我觉得无所谓，我就在上面花时间把它看完嘛。但对于比我勤劳的人来说，他就没有办法去，他可能只会看前面一段，然后他就开始自己拼凑另外一个故事。所以虽然说他原本的用途，那篇长文的用途是在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要支持大罢免，但是最后可能就会被不同的人有各自的奇怪解读，然后又偏向不一样的地方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一开始它的成效是必须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因为同时间实在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件出现，包含蓝营的立委频频失言，还有一些动作，这些动作一定是大家都会选择最丑最糟糕的那个画面来攻击你的敌人嘛。那再加上你前面酝酿的这些长篇的论述就开始渐渐的动摇大家，再加上急迫性，我觉得是日期的急迫性，变得说让大家必须赶快下一个决定。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这边，所以它不是一直都是，就是两边的攻防不是一直都是维持说永远都是胜利或是永远都是失败的那个部分。但比起绿营来说，蓝营的有一个先天上的缺失，就是一旦罢免的气势被动员起来了，那你就是只能被动承受，这是他们先天上的弱势。可是这个时候被罢免的人其实就要稍微检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讨厌你。以声量上来考虑的话，今天大家都说声量就是选票，声量就是注意力，声量就是动力，那你就必须要思考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声量在讨厌你，那你是不是要改变你的论述，你改变你的做法，改变你在国会上的行动呢？
好， 人选之人对台湾的大罢免运动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在媒体的操作、政治人物形象塑造和选民情感管理方面，他让观众看到选举及罢免并不仅仅是政策和承诺的问题，还是形象管理、媒体操作和权力斗争的综合体。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发展，这些剧中的启示将继续影响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选择与信任。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事件》，感谢林奇宏的精彩分析以及余力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这是由瑞迪编播的健康时间，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近日发布的公报，法国麻疹和侵袭性脑膜炎球菌感染病例都呈现大幅增多的趋势，尤其是麻疹。2025年前四个月，法国境内麻疹感染病例超过2024年全年的病例记录。感染病例再度走高，当然有多种原因，但其中很多感染者或者未曾接种疫苗，或者没有完全接种疫苗。4月27日至5月3日是欧洲疫苗宣传周，法国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加强接种疫苗行动的资讯宣传，打击围绕疫苗的错误信息传播。根据法国公卫署4月29日公布的数字，截至今年4月13日2025年，法国全境内麻疹感染病例记录已经超过400例，几乎接近2024年全年的感染病例数字。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推算，2025年的感染率可能将是2024年的4倍。而公卫署4月24日公布的数字也显示，2024年法国全年侵袭性脑膜炎球菌感染病例与2023年相比也增加了 10%， 是自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616例病例中有69人死亡，死亡率为 11%。 无论是麻疹还是脑膜炎都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也都会给传染者带来严重的后果。接种疫苗当然可以避免感染或降低感染几率，但是要有效地限制这些可以致命的传染病流行，居民接种疫苗率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但近年来，法国社会不断出现质疑各种疫苗接种的意义以及疫苗可能的副作用的声音。有些家长对儿童进入托儿所或小学时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多有不满，认为这些疾病已经不再流行，疫苗已经不是必不可少。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这些曾经致命的疾病之所以如今不再大规模流行，正是得益于疫苗的普及。根据法国公卫署4月29日公布的数字，2025年开年以来的427个麻疹感染病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曾急诊就医或者不得不入院治疗，十分之一的患者出现合并感染，其中一人转为脑炎，并有一名成年感染者死亡。所有患者中有新生儿和儿童，也有年轻人，而感染病例中 68.4% 的人或者没有接种自一岁起就该接种的疫苗，或者没有完全接种。有些感染病例发起于托儿所、学校或家庭等近距离接触场所，但也有些病例来自出国的经历，也就是由外来引入。而根据法国公卫署的数据，自2023年以来，这种外来引入的感染病例增加，而超过一半的感染者不曾接种麻疹疫苗。这意味着法国境内感染率走高与全球的防治形势不无关联。的确，这些疾病死灰复燃的趋势并非法国独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3月中旬发布的数据，2024年全年，欧洲的麻疹发病率翻了一倍，超过12万8000人感染，其中38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疫苗联盟4月底就此发出警告，对麻疹、脑膜炎、黄热病等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而避免或降低感染率的疾病，感染率重新走高表达忧虑。麻疹感染率上升尤其严重，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自2021年起，全球麻疹感染率就年年走高。2023年感染者估计数字比2022年高出 20%。 世卫组织在全球疫苗宣传周发表的公报指出，最近12个月中138个国家都出现了麻疹病例，其中有61个国家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流行。不过仅就法国而言，虽然近年来出现不少质疑疫苗必要性的声音，但公卫署4月底发布的调查显示，超过 80% 的法国受访者都支持疫苗接种，与2023年的调查结果持平，但年长者对接种疫苗的积极性与前几年相比呈现下降。今年的疫苗宣传周活动因此特别聚焦这些脆弱却又接种不足的人群。在6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中，只有一半人的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或者流感疫苗仍然有效。对于年龄在75岁以上的人群，政府建议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65岁到75岁年龄段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或慢性心脏病的人群也属于建议接种的目标人群。政府还建议65岁以上的人群接种肺炎球菌和带状疱疹疫苗。各位听众，今天的健康时间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再会。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今天5月1号星期四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请您可以继续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网站以及所有的社交平台上有关法国以及国际新闻的报道和分析。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59e，
人们都在等待收场，希望既不是让 Pierre 也不是黑内作为罪犯来约会。到点了，该去找张旦警长做 briefing。
Bon, nous avons reçu un appel de notre collègue, commissaire Magne, spécialiste du réseau sud. Il parle d'un antiquaire parisien.
Un antiquaire? Soupçonné de vol?
On écoute d'abord M. Favre, et on parlera après.
Jeannin, c'est Magne, Charlemagne à Milan. J'ai une arrestation. Deux Italiens et un antiquaire parisien.
Excusez-moi, je ne comprends pas. Une arrestation?
Oui, arrêté par la police. Tu comprends?
Ah, 明白了。他们抓获了两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巴黎的古董商 René.
J'ai une arrestation. Deux Italiens...et un antiquaire parisien. Mais pas de coffret. Faites attention à Marseille.
Pas de coffret. Donc, eux, ils n'ont pas volé.
Étienne, appelez quand même votre ami René. René.
Et voici mon ami René Dubonpré. Il est antiquaire.
Salut René. Alors, le nouveau brocanteur de Clignancourt.
René, antiquaire et brocanteur, ça fait beaucoup.
Cette affaire, c'est 5% pour nous. On a dit 20 000 euros et pas plus.
30 000 ?
Mais 1 000 c'est plus risqué que Paris. Dis-moi, tu connais du monde là-bas ?
Le réseau sud et les affaires de René, je suis un gars.
Étienne, appelez quand même votre ami René. Je vous donne la ligne spéciale. Il en sait peut-être plus que... On vous enregistre.
D'accord.
Aïe aïe, 可怜的 Étienne, 他最好的朋友。
Allô? René?
Étienne, ça va?
René, où es-tu?
Je suis encore à Milan. Les Pianotti ont trouvé des objets intéressants. Je leur en ai acheté. Et aujourd'hui, je les vois pour une autre affaire.
Fais attention quand même.
Mais oui. Écoute, je dois y aller. Je te rappelle plus tard. Ciao!
黑内不是太天真就是无知， 总而言之，他对他的买卖欣喜若狂。
Les pianotis ont trouvé des objets intéressants. Je leur en ai acheté.
他们找到了物品，但是 je leur en ai acheté. 等一下 ，il a acheté des objets aux pianotis. Il leur a acheté des objets. Il leur en a acheté. 他向他们买哪些物品？哎呀，这些代词真复杂。
Bon.Cet antiquaire parisien, ce n'est pas René Dubompré.
René n'est pas un voleur.
Je l'espère.
说真的，黑内不像盗窃犯，但是詹娜并不完全肯定。
Faites attention à Marseille.
总而言之，在这儿，在马赛，这些一点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计划。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